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你没忘记刷牙吧？要知道我可不愿意给牙细菌讲故事啊。还有你没忘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吧？书啊，本子呀，还有各种玩具呀，一定要记住，每天都要把它们整理好，要爱惜自己的东西，它们也需要回到它们的家里休息睡觉的，所以别把它们落在地板上、桌子上或者椅子上，好吗？今天呀，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荞麦姑娘》，真好玩。昨天的故事呢叫《海螺姑娘》，今天又来了个荞麦姑娘。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两个姑娘的故事可是不一样的，你听一听就知道了。从前，西南的村寨里有一个小男孩，他叫盲生。13岁的时候，爹娘染上疾病去世了。盲生靠亲戚朋友的帮助才活了下来。等他长到17岁的时候，他就靠自己的力气养活自己了。他决定耕种爹娘留下的那块靠河边的荒地。盲生把荒地里的沙子铲出去，又把草根刨干净，还在河边垒起了高高的石堤，免得河水把地给打湿。盲生在这块地上种上了荞麦，他锄地、施肥、浇水，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等到4月份的时候，荞麦终于开花了。有一天，盲生觉得累了，就躺在田边睡着了。在梦里，他忽然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向他走来，他一下子睁开眼，可这时已经是夜里了。月光洒下来，真的有一个18、19岁的少女，穿着绿白相间的衣服，正朝盲生微笑呢。那少女走到他跟前，笑嘻嘻地说：“你整天都守着我，难道还认不出我吗？你就叫我荞麦姑娘吧。你每天都精心地照料我，我倒要好好的感谢你呢。”两个年轻人很高兴地说起话来。姑娘说：“你要是喜欢听我说话，以后就在月亮圆了的时候出来看看你的荞麦田吧。”就这样，盲生跟荞麦姑娘经常在月圆之夜相会。有一天夜里，外面呼呼地刮起了大风，盲生突然听见一阵呜呜的哭声，夹着风声从荞麦地那个方向传过来。他一口气儿跑到荞麦地，只见一条黑影沿着河岸滚过去了。他再往荞麦地里一看，差点哭出声来，那块田里空空荡荡的，一颗荞麦也没有了。盲生大叫：“荞麦姑娘，荞麦姑娘！”他一连叫了很多遍，根本就没有回音。盲生用两只手拼命地在地上抓呀刨啊，把手都挖出血来了。他跑回家找来一把锄头，在这块荒地上用力地挖呀挖呀。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那块地上面的沙土都被他挖走了，露出了下面的黑土来。终于，有一天，他的锄头碰到一个铁门，盲生赶忙把那扇铁门给撬开，只听到呼啦一声响，眼前金光四射，飞出了一只金色的小雀鸟。小金雀在盲生的头顶上盘旋，他对盲生说：
小伙子，我被妖怪关在这儿，谢谢你救我出来，这里藏着的金银都送给你这个勤快的人。
盲生低头一看，那个地窖里果然堆满了金元宝。盲生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却流出了眼泪。他把自己挖土的原因都告诉了小金雀。小金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荞麦姑娘被秤钩子妖怪抓走了，现在肯定关在摩天山黑石洞里，那妖怪嘴里会吐出绳索捆住人，他还会吹起黄沙和飓风。要救出荞麦姑娘，需要最有劲儿的人。
说完，小金雀在盲生的跟前吐出了一粒小金米。吃下这粒小金米吧，吃下它，你就是天底下最有劲儿的人了。盲生吃下这粒小金米，告别了小金雀。他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终于走到了摩天山。吃了小金米的盲生力大无穷，他一口气爬上了摩天山，到了黑石洞。秤钩子妖怪已经站在洞跟前了。妖怪一抖身子，从口里吐出了一根白线，想把盲生也捆起来。盲生咔嚓一下折断了一棵大树，挥在胸前保护自己。妖怪吐出来的白绳都缠在大树上，把他的绳子都用光了。盲生用尽全身力气把大树往后一扯，只听见一颗黑心连着白绳从妖怪的口里滚了出来。妖怪发出一阵哀嚎，倒地死去了。盲生跑进黑石洞里，地上躺着的正是荞麦姑娘。荞麦姑娘已经昏死过去了。盲生抱着姑娘流出了眼泪。这时候小金雀飞来了，他把嘴里含着的一滴水滴进了荞麦姑娘的嘴里。荞麦姑娘慢慢地苏醒过来了。盲生回到家，在靠河边的地里又种上了荞麦。这回黑土非常肥沃，荞麦长得可好了，白色的荞麦花像云朵一样绽放。在月圆之夜，皎洁的月光下，荞麦姑娘又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了。盲生和荞麦姑娘结为了夫妻，永远守望着那块临河的荞麦地。荞麦姑娘这个故事讲完了，她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春之卷当中，你可以找到她，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你可以随时的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 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好了，小朋友，时间不早了，我们又该听《企鹅旅行记》了。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呢？因为我知道你关心尼尔斯的命运。不过你答应我，听完这个故事一定就要睡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小朋友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睡前故事听完之后就该睡觉了嘛。要不怎么叫睡前故事呢？对吗？昨天我们听到尼尔斯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知道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择摆在他的面前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男孩看见阿卡和所有的大雁排着长队向他飞了过来，他们飞得缓慢而庄严。男孩立刻明白，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们终于停了下来。阿卡说：
大拇指，你有一切理由怀疑我。你从狐狸斯米尔手里救了我们，而我却没有对你说什么感激的话。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用行动而不愿用空话来表示感谢。大拇指，我认为我现在是做了一件大事来报答你。我曾派使者去找过对你施了魔法的那个小狐仙，一开始他连听都不愿意听让你恢复原形的话，但我接连派使者告诉他，说你在我们中间表现得多么好，他现在让我们祝贺你，只要你一回到家，你就可以立即变成一个人。
可是真想不到，大雁开始讲话时，男孩是那么高兴，而当大雁说完之后，他竟如此灰心。他一句话也没说，扭过头就哭了起来。阿卡说：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你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比我做的还要多呀。
但是男孩想的却是，他将要失去那些愉快的日子，失去逗乐的玩笑、冒险和自由，失去远离地面的飞行。他由于苦恼而大叫起来：
能不能变成人我不在乎，我关心的是能不能跟你们到拉普兰去。
阿卡说：
我要告诉你，那位小狐仙可不是好惹的。我担心如果你现在不领他的情，以后再求他就很难了。
尼尔斯真是个少见的男孩，他从生下来就没有喜欢过任何人。他的父亲和母亲、老师和同学以及邻居家的孩子他都不喜欢。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无论是玩耍还是劳动，他都觉得讨厌，所以他现在谁也不留恋，谁也不想念。能凑凑合合跟他合得来的，只有像他一样在田间放鹅的看鹅姑娘奥萨和小马茨两个孩子，但他也并不是真心喜欢他们，的确远远不是。男孩叫着：
我不愿意变成人，我要跟你们到拉普兰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规矩了整整一个星期。
阿卡说：
只要你愿意，我并不想拒绝你跟着我们去，但是现在你要首先好好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更愿意回家，可能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不会，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从来没有像跟你们在一起这么开心过。
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
谢谢你，谢谢。
男孩兴奋地流下了眼泪，就像他过去伤心时流下眼泪一样。在斯格奈东南离海不远的地方，有个古城堡叫格瑞敏大楼，整个建筑都用石头筑成，高大而坚固， 在平原上十几里路以外都能看见。城堡只有四层，但是雄伟非凡。在他旁边的房子和他相比，就像一个小孩玩的小屋一样。那座高大石头建筑的外墙、隔墙以及拱形圆顶如此之厚，以致里面除了一道道的厚墙外，几乎什么也容不下。那里楼梯很窄，过道狭小，房间不多。为了保持墙壁的坚实，只在上面几层开了少数几个窗户，而最下面一层连一个窗户也没有，只有几个透光的细孔。在古时的战争年代，人们躲进那样一座高大牢固的房子里，就像现在在刺骨的寒冬缩在皮大衣里一样高兴。但是美好的和平时期到来之后，人们就不愿再住在城堡里那些阴暗寒冷的石头房子里了。他们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格瑞敏大楼，搬到阳光充足和空气流通的住宅里去了。这就是说，在尼尔斯·哈尔耶松随大雁到处漫游的时候，格瑞敏大楼里已空无一人，但并非因此而缺少房客。一对白鹳每年夏天都住在房顶上的一个大巢里，在屋檐下住着一对猫头鹰，在暗道里住着蝙蝠，在厨房的灶坑里住着一只老猫，在地下室里则住着几百只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的黑家鼠。老鼠历来在动物中声名狼藉，但是鬼敏大楼的黑家鼠却例外。其他动物提到它们时总是带几分敬意，因为它们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在它们的种族遭到巨大灾难时表现得极其顽强。一种动物的绝种往往是人为的，但是黑家鼠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诚然，人们同黑家鼠进行过斗争，但是并没有使他们处于绝境。战胜他们的却是他们本家族的另一个族类——褐家鼠。褐家鼠和黑家鼠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一种外来移民。当他们定居以后，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一个地夺走了黑家鼠的农庄、村落和城市。黑家鼠被饿死，被赶走，被歼灭。除格瑞敏大楼外，他们在斯戈奈再也没有了安身之地。那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墙壁坚实，上面打通的鼠道极少，所以黑家鼠才成功地守住了它，阻止了褐家鼠的侵入。入侵者和守卫者之间的战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但是黑家鼠警惕的守卫者打起仗来视死如归，凭借着那雄伟古老的建筑始终保持着胜利。必须承认，黑家鼠得势的时候，其他动物也像憎恨现在的褐家鼠一样憎恨过他们，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们经常跳到那些手脚被捆的可怜的俘虏身上折磨他们，吞食他们的尸体，或者偷走穷人地窖里留下的最后一个萝卜，咬断正在睡觉的鹅的脚，从母鸡身边抢走鸡蛋和雏鸡，做了成千上万的坏事。但是自从他们遇到不幸以后，似乎这一切都被遗忘了。大家不由得对这个种族中长期同敌人进行搏斗的最后一批黑家鼠敬佩起来。住在格瑞敏庄园和周围地区的褐家鼠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企图利用每一个合适的机会占领这个城堡。大家可能会认为褐家鼠已赢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其他地方，他们应该让这一小群黑家鼠安宁地占据格瑞敏大楼了吧？但是褐家鼠却不这么想。他们经常说，能不能最后战胜黑家鼠是一个荣誉问题，但是 知根知底的动物们都明白，人把格瑞敏大楼做了粮仓，才是贺家树不占领它就不罢休的真正原因。一天清晨，夜宿在帷幕瀑湖上的大雁一大早就被空中的大声鸣叫唤醒了。
特利喽，特利喽！
叫声在回响。
贺舞大表演明天在克拉山举行，会和特利亚努特，让我们欢迎大雁阿卡和他的雁群光临。
阿卡马上仰起头回答：
谢谢，并向他问候。谢谢，并向他问候。
灰鹤们又继续向前飞行，但是大雁们很久仍然能听得见他们一边飞一边对着每块田地和山林发出的叫声。
鹤舞大表演明天在克拉山举行，特利亚努特，让我们欢迎你们的光临。
大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们对白雄鹅说：你的运气可真好，你现在可以观看鹤舞大表演了。雄鹅问：
看灰鹤跳舞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
这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大雁们回答。阿卡说：
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明天大拇指怎么办，在我们到克拉山去的时候可不能让他发生意外。
雄鹅说：
他用不着独自留在这里，要是灰鹤不准他去看他们跳舞，我就留下和他作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参加过在克拉山举行的动物集会，所以我不敢把大拇指带去，但是这件事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商量。现在我们得首先去找点吃的。
正如阿卡所说的，还没有一个人能被邀请去参加动物集会，所以尼尔斯这下闷闷不乐了。但是我们总希望事情会有转机，我们希望尼尔斯能够和大雁们一块儿去看灰鹤的表演。那么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我们明天接着听好吗？企鹅旅行记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谢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编辑故事，谢谢张丽敏阿姨为我们讲故事。好了，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吧，把被子盖盖好，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我们明天见。明天的故事很精彩，我等着你啊。
每晚21点，文艺之声特别奉献睡前故事。
睡前故事，让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在美妙的故事中陶冶心灵，安静甜美地度过睡前时光。小朋友，今天你是个好孩子吗？没有让妈妈生气吧？现在就让妈妈亲亲你，好吗？